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要听你的道。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留心、专心、诚心，亦都全心来到等候。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进入真理，亦都加力俾我哋遵行你嘅真理，再一次呼召我哋成为主耶稣基督嘅门徒。为到 Amy， 为到主日学嘅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佢哋同在，亦都让佢哋从小就认识呢一位呼召人作门徒嘅主耶稣，愿意佢哋都跟从你，一生跟随。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學。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早上，如果你打开家书，你会发觉我们仍然在马可福音的研读。你说牧师，我都等了你两个星期了。前一个星期你又说马可福音完在第十六章的第八节，上一个星期你都俾你讲埋第九至到二十节啦，咁点解嚟到而家都仲系喺马可福音嘅咧？咁其实系有用意嘅，个原因咧就系咁样，因为咧我喺嚟紧呢四次嘅主题嘅里边，我系要建基喺弟兄姊妹一齐读过马可福音之后，可以做嘅一个嘅总结同埋归纳。荧光幕上面这几个的名称，不知道你有什么的、一看见的时间有什么的感觉。司徒 Apostles， 门徒 Disciples， 基督徒 Christians， 信徒 Believers， 还有一个圣徒 Saints。又不可以怎么知道，还有教徒，是吧？还有很多徒的嘛，是吧？看你哪个教，是吧？如果我给这些的名称，给这些的称呼的你，你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分别呢？有没有分别呢？这些名称，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很直觉的就会去将那个高低来到做一个分别。什么高低啊？对耶稣基督信仰跟从的认真程度作为高低来到做一个分别啦。我想很简单，摆最头的一定是使徒啦，是吧？耶稣有十二使徒、今天有没有使徒、今天没有使徒的啦、只有当日的十二使徒或者之后、的、保罗、是、最少的一个、他自称为都是使徒。在使徒之下的就门徒啦，门徒呢就是对信仰不单止相信、亦都呢是认真的，是呢按住神心意去生活的。那其他还有什么呢、之后就信徒啦、都信的、不过呢就、其他东西就不要问那么多了、我都做不到的了，不过我就是信的，你问我信就信不信、信那、或者跟他相类似的基督徒啦、今天你是什么徒、什么教、你信、我信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最后圣徒、这个不关我事了。圣徒呢就是头壳顶有个光圈光环在教会的橱窗，不是橱窗，圣窗的上面、那些的公仔、那些呢、教会里面历代的伟人、那些很有信心的，那些叫圣徒。不知道你看见这些的名称，你会有什么的想法？会不会我刚才都讲中一二、都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上个星期呢我就说教会呢耶稣临升天之前交给他的教会有四个的任务。教会要成为一个见证神的群体， 要为耶稣做见证的群体，教会要成为一个彼此委身的群体，教会要成为一个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爱心在世上带来医治带来拯救的群体，教会亦都是一个有同神同在同工的群体。咁讲嘅时间，我好相信在座嘅弟兄姊妹咧，我教会系咁啊嘛，呢个系教会嘅任务，就好似好抽离，唔关自己事。所以咧嚟到呢一个马可福音嘅完结，最后呢四次，我头先都话，当我哋一齐睇完马可福音之后，我就想做一个嘅归纳，做一个嘅分析，我哋去睇下讲教会嘅任务之前，讲信徒是怎么做的，或者这样说，门徒是怎么做的。神要求一个怎样样的门徒呢？你打开今天家书，我们在敬拜一栏有一个很清楚的大纲，请你打开家书。一开始的时间，我们看的是第一段，刚才家雄和我们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头没多久就已经出现的经文。你发觉马可福音的一开始，耶稣呼召人去做他的门徒，差不多是福音的开始没多久就已经出现耶稣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叫人做门徒对耶稣来说是多么重要。经文讲到说，耶稣顺住在加利利海边去行走，霎时之间他就呼召在当时的西门即是彼得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他们是打紧鱼在那里收紧网撒网的人，他就向他们呼召他们去做耶稣的门徒。一方面这个行动给你看到，不单止是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更加重要的就是跟从耶稣的人是怎样跟从耶稣的呢？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是一回什么事呢？你看到什么呢？首先我希望你知道 也都认识一个的背景，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的年代是没有先生找学生这回事的。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意思？如果你要在上帝的律法上面有所钻研，你希望第时可以能够教授上帝的律法给犹太人知道，那是你的责任作为学生去揀先生的，去找先生的。从来都在耶稣的时代没有先生去找学生的这一回事。人想在老师想在拉比身上是学习神的律法，个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希望他朝一日他能够甚至超越他的师傅，能够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律法有更深的了解、更深的了解，有更大的学问。所以作为一个学生跟从先生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向上帝的律法尽忠，我要明神的律法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会选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老师。但是当他们这么上下去到一个阶段，他认为这个老师已经不可以再教到我什么东西了，我已经大部分知道了他所教的东西，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转老师了，没错，我就去找第二个的老师，他有更大的学问，有更大的智慧，他更明白上帝的律法，所以我就找第二个的老师，一路如此类推下去。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耶稣在福音书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间，他就告诉你，他不是一般的老师。耶稣作为犹太人，他的门徒都叫他做拉比，但是他不是当时一般老师去看自己。你能不留意到是耶稣去到人的当中去叫人去做他的门生？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好像好啊，怎么这么霉淡的你要去欺人做学生，不渣的是吗？你是高手就应该躲在深山，人家三顾草劳来到要求你嘛，是吗？喂，耶稣有没有搞错啊？周围欺人去做学生，去跟他，这么羞家， 不是耶稣一开始他就告诉人听，我要做的教师，我要做的拉比，不是你所想象当中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师徒关系。事实上他不是呼召他的学生，他的门生去透过他学习神的律法。我再讲多次，耶稣不是呼召跟随他的人透过在他身上去学习神的律法，耶稣是呼召人去跟他。你听不听到那个分别？耶稣要求人的是你跟着我，这个是个目的，不是你跟住我希望从我身上去拿到上帝的律法的认识。耶稣要求的是门徒跟随住他，这个不是那个方法，这个是个目的。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对他忠心，不是对律法忠心。我再讲多次，耶稣呼召人跟随他是对他忠心，而不是对上帝的律法忠心。在旧约圣经里面，我相信最近似的就好像上帝呼召人去做他的仆人，成为先知这种关系，对主耶稣基督忠心不疑。不单止是这样，你再看下去的时间，当耶稣呼召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这班人的时间，你读到些什么呢？就是这班人在耶稣的呼吁你来跟从我的时间，有没有说过一句话？你看荧光幕上面那个的描述，那个的段落，由始至终都是有耶稣的命令，而没有人说过任何话。人的反应不是在他的言辞里面去回答，去答案问题，去做一个言语上的宣告而已，而是要求他在生活上面，在行动上面去做一个决定。上个礼拜我都略略提过这个的信息，作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是口头上去宣认，哎呀我信你了，哎呀我去做，我去愿意跟随你，不是只是你的口去讲一堆对信仰的了解和宣告，当然重要，但是归根究底的是你有没有立即写下网跟从了他。你看不看得见？不是只是言语上面的说话而已，而是在行动上面你必须先做一个决定。今天我发觉在教会的当中，很多信徒都不清楚这个事实，他们以为信仰，他们以为洗礼，他们以为接受福音就只是在口头上做了一个决定而已，实际上他们未曾预备好，也都不知道在当中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的要求，就是在生命里面要做一个决定，是一个行动上的决定，是一个清晰看得见先做必须要做的决定。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就先要有这个的决定，不是说什么，是你实际做了什么。无怪乎我们今天有很多对基督徒名称的高低的称呼，是吗？会不会其实背后都只不过是我们想为自己不想做决定，跟着而制造出来的一大堆根本在圣经里面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形容的门徒呢？啊，我做不到门徒，所以我做信徒。哎呀，我信徒都做不到，我做教徒。没有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分野。耶稣只有要求人去做他的门徒，做门徒就必须要在生命里面下这个必须要做的决定，这个是最根本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当这些第一班的门徒听了耶稣的要求邀请，而是实际跟着他，是真的跟着他，你要知道你要读到他不知道跟耶稣去哪里，是吗？耶稣只是说来跟从我，那他就摆低嘢，他就跟着耶稣去哪里，耶稣没有说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就是跟着这个耶稣。 我再讲，跟住耶稣就系个目的啊，唔系跟住耶稣去边系个目的啊，唔系耶稣你要带我去边度系个目的，跟住耶稣就系做门徒嘅意思啊。咁今日值得你同我问自己，我哋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相信耶稣做咗呢个基督徒嘅身份之后，我哋系咪每一日都跟住耶稣啦？我哋系咪每一日都跟住耶稣呢？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需要嘅系一个实际嘅行动。经文第二十节我哋读到嘅系佢哋嘅反应。耶稣随即招呼他们，我哋一起读，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作门徒，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的而且确代表住有一些生活以往的方式是你必须要摆低的，是吗？你既然要做这个决定，你既然要做这个做耶稣门徒的行动，是有一个过去生活方式习惯你需要先摆低的。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在那个欲断难断之间，你在那个藕断丝连的关系里面，你做不到耶稣的门徒的。或者这么说，你想做，不过你做得很辛苦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决定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耶稣这个做门徒邀请那个决断，那个从根本的那个的分别出来，那个呼吁。弟兄姊妹，今天看见仍然有很多跟这个世界你可以说藕断丝连的信徒，耶稣这个的邀请，做门徒的邀请，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也是很适切的一个提醒。今天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有一些东西你是的而且确是需要摆低的，有一些固有的生活习惯你是的而且确你要摆低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提醒我们，我们清不清楚这个要求，这个邀请。我们这个早上会看多几段的圣经，因为我们要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作一个的归纳。第二段耶稣呼召人去做门徒的经文在第二章荧光幕上面第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起读。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阿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第二样的东西你留意的，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对门徒作邀请的呼召。耶稣呼召一个做税吏的叫做利未的人。我们在这个的呼召里面看见另外一个跟作门徒一个很重要相关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人的背景，一个人的身份，甚至这个是一个引人诟病的过去，都不会阻挠耶稣去呼召他去做基督的门徒。我再讲多次，人的什么身份、什么背景，甚至一个什么的过去，都不会阻挠耶稣去呼召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留意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呼召里面没有先去评核写个报告，也没有去查一下他的家底背景，没有去了解他有什么喜好，有什么嗜好，没有去留意他究竟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对上帝的委身。相反，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当中其他的老师就很紧张这些事。哇，你出生是不是有家底啊？ 你是不是名门之后啊？在你屋企上 祖宗十八代有没有出过伟大的拉比啊？如果不是你来欺我做老师，我都不会收你啊。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耶稣没有这样做。对着这个是你可以说是当时引人诟病的一个税利利未，耶稣不同于其他的老师，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你要听清楚了，不喜欢都其实是一些特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一些出类拔萃的地方都没有的。我再说，如果今天在座当中的你经常以为你能够做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荣幸，那你就搞错了。我们在耶稣呼召人做门徒的事情上，我们看见的是他所呼召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是世上显赫或者是有些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其他的老师只会看得上眼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去做自己的门生。你可以说相反，耶稣所招聚所呼召的是一班毫不显眼，你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乌合之众。他呼召所有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过去的人去做他的门生。你读过整个马可福音，我们当看见这一班毫不起眼毫不显眼的所谓耶稣的门徒的里面，其实同一时间你在当中找到自己，是不是？你会找到你和我在这一班人的影子当中，我们心知肚明的这个正是我们的形描述，我们都是一班其实是一点特别都没有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些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我们只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上帝的爱临到，耶稣邀请我们去跟随他。弟兄姊妹，耶稣这个呼吁将我们摆在一个非常谦卑的位置当中，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我们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劳所以上帝拯救你拯救我，不是靠着我们的学识所以上帝拯救你拯救我，不是靠着我的家底我的过去我的什么东西上帝拯救你拯救我，完全是恩典的缘故，没有第二个可能，没有第二个的原因。不过同一时间，耶稣邀请你成为他的门徒之后，我们所有的身份就是一个最尊贵的身份，同不同意？今天你和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拥有一个最尊贵也都最庄严的身份，因为我们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君尊义仆所亲自拣选和呼召的门徒。一方面这个是一个最谦卑的身份，我完全不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是最光荣最尊贵的身份，因为我是上帝儿子的门生，我是他的跟随者。不单止是这样，你发觉耶稣的呼召他就是向不同的人所有的人发出邀请，同之前在加利利岸边耶稣同那四个的渔夫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呼召的经过相类似。这个的税利利未，主耶稣也都是什么？是亲自行过跟着呼召他去跟随耶稣。好像这班的渔夫一样，这个做门徒先决的条件就是他实际做一个决定，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见不见？不是他讲什么，不是他说什么，是他实际做这个的决定。经文继续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你留不留意，不是这班人先悔改所以得到上帝的呼召， 啱啱调转，是耶稣亲自先对他作出呼召，所以他们愿意踏上去的时间，他们的生命就有所改变，他们那个悔改就可能了，他们生命的改变就开始了。我再说，不是要等到你愿意悔改，上帝才说好了，那我就考虑一下请不请救你，呼不呼召你做门徒，不是。耶稣叫人做门徒的邀请临到所有的人，而是当我们愿意踏上去的时间，生命的改变，那个悔改生命的改变就真正开始了。呼召先于悔改，因为耶稣对这班人先作出呼召，所以在这班人的回应当中，在这班人的回应当中，亦都带来生命的悔改，是呼召先于悔改，是呼召先于悔改。耶稣呼召不同的人去做他的门徒，不过你知道，我们读马可福音读到的，不是个个都接受的，是吗？记不记得第十章有一个这样的记录，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就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先至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跟他有一轮的对答，是关于律法的遵守。到最后，耶稣经文说，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这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耶稣呼召他，你来跟从我吧，为什么他不愿意跟随耶稣呢？因为他一开始的时间问耶稣的问题已经透露了个因由，这个人想换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他说，耶稣啊，夫子啊，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上帝所赐永恒的生命呢？耶稣的要求不是你给些什么我和我交换，再说上帝的家不是一场宗教的交易，上个礼拜我已经提过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当这个人想说，我和你交换，我给些东西你给上帝的永生我交换，耶稣的要求说，我不要你给些什么我要你撇下所有东西去跟住我，你要承受永生，那个关键是什么？跟住耶稣。弟兄姊妹，你开始看见那个分别了。今天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我们答案所有问题，我们就是施行洗礼的时间，我们做一个的见证，哦，那我们就有喜乐，有盼望，有永恒祝福，那就足够，那就完结，那就大结局了。不是啊，耶稣从来都是要求跟随他的人是永远跟住他，跟住他就有永生，不是交换，不是我做些什么我和你拿这一份的礼物。弟兄姊妹，耶稣呼召人去做他的门徒，好像这个人就不接受。这个人想知道用什么去换取永生，耶稣却是要求他一生去跟从他，摆下所有东西。对这个人来说，他只是想换取上帝的祝福。在他的生命里面，似乎讲的是，我不介意用我的好行为来跟你交换，我不介意用做多些好事来跟你换上帝对我的欢心。但是耶稣的回答是，永生是耶稣给的礼物，不是交易。人不能够拿上帝的祝福，但是回去他原本的生活方式。所以跟随我是那个分别的地方。 永生不是一件货物，不是生活，不是在生活上去用什么东西去交换。耶稣讲得很清楚，永生是生活和生命航道和话事人掌舵人的彻底转换。你要跟随的现在是我了，不是你自己了，不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了，不是其他人讲的什么东西了，你要永生你就要跟着我，不可以走开。永恒生命的祝福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人需要的是跟随这位有永生在他里头的主耶稣，做他的门徒就是跟着他。让我想起一个什么例子呢？让我想起好像你家里那些电器一样，如果这个电器的插梳不插在那个电掣上面，你拔了它的时间不 work 的。你怎样才可以发挥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当你这个插梳连在这个给你永恒生命的那位主耶稣身上。你几时拔走这个插梳，你几时不再跟着他，你几时不是跟他同行的话，这个就停止了。我再说，做门徒就是跟着耶稣得到永生，唯一的方法也是跟着这个有永生在他里面的主耶稣。回去想回我们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向这些渔夫，四位渔夫的呼召，耶稣说，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读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岂不是同样去向这班人作出承诺和赐给他们礼物吗？得人如得鱼的这个得人的渔夫不是人的成就来的，是耶稣亲自给的一份礼物。成为主的门徒，人才能够承受永生，不是靠着遵守十诫人可以换取永生。永生就是追随这位生命的主耶稣，那些不愿意追随耶稣的也都会失却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意义，也都不会得着永恒生命的应许。跟这个的这个人对谈之后，同样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当彼得看见耶稣这个的要求，这个叫人撇下所有跟随的要求的时间，作为门徒之首的彼得就立刻要表态了，是吗？读不读到啊？我们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这个是彼得的性格，这个是彼得的特色，我们很知道的。不过耶稣之后怎么说？哇，好像淋了一盆冷水一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当彼得大声疾呼，代表他那班后面十一个的门徒跟耶稣说，耶稣我们做了，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永生啊？耶稣再一次强调，个关键是你为了哪个去摆低这一切东西。见不见到耶稣说，他说人是为我和福音而撇下这些所有东西的，你要承受永生，你在今世的生活里面也都会得着百倍的祝福。作门徒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为耶稣和福音撇下所有，无论讲紧的是旧的生活方式，无论讲紧的是你所拥有的是什么，你觉得紧要的是什么，你不愿意放手的是什么，是什么的关系，是名利，所有这些你是不是愿意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摆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耶稣的门徒了，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 然而当我们愿意为主为福音撇下一切去跟随祂的时间，耶稣亦都承诺，他说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所有的祝福和与神同行的经历，这里讲得很清楚，包括受苦都会丰富百倍。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实，其实十二门徒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这一班人只不过是一班代表，代表当中他们有渔夫、有税吏、有同政府对抗的愤锐党人，有亦都为当权者效力的人。这班人什么人都有，他们的性情各异，有人急躁，有人软弱，有人温柔，有人多疑，有人直率，有人骄傲自负，有人内敛谨慎。这班是一班很平凡的平凡人，他们没什么过人之处，又或者没什么特别的优点，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其实不见得比我们少。但是在跟随耶稣的路途上，对世界的了解，他们慢慢转向对属灵生命的领悟，从本来骄傲自大慢慢变成谦卑顺服，从信靠自己慢慢转向信靠上帝，从胆怯懦弱转向刚强勇敢，从没有学问的小民变成初期教会举足轻重的属灵领袖。个原因是什么？个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跟随着那个从死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生命。在这一位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可以改变到人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班人之所以变得不平凡，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他们呼召他们跟随的那位是一个不平凡的主耶稣。人生里面无论有多少的缺失，如果我们愿意交回在耶稣的手当中的话，我们给他去无造，给他去改变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焕然一新，就会为了上帝的缘故发出光彩。不是我们得，是上帝得，不是我们可以，是上帝可以。到了这个早上最后，我想提大家，马可福音里面何止这十二个门徒呢？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读到很多其他的人物都可以称得上是耶稣的门徒。还记不记得那个跟耶稣说，但是狗都吃在桌子掉下来的零碎，去哀耶稣帮他从他的女儿身上赶鬼的那个外邦妇女，记不记得这个人？还记不记得那个哀求耶稣医好他的女儿那个管会堂叫做挨老的人？马可福音的故事。记不记得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记不记得那个帮耶稣孭十字架古利奈西门？还有那个打破玉瓶将极贵的纯拿达香膏淋在耶稣头上的那个女人？之前几个礼拜我们也读过帮耶稣拿下他的尸首为耶稣安葬的亚利马太人约瑟。不要忘记在圣殿里面将他一切养生的那两个小钱都奉献给上帝的那个穷寡妇。当你一路读这些人物的时间，突然之间你就会认识一个在马可福音想表达的事实。什么事实？是一个很诙谐也都很有趣的事实。真正门徒的典范不是在那班我们以为哇很巴闭刚才排头位的那班仕途身上，真正做门徒的典范不是在那班耶稣十二个呼召他跟随他的门徒身上。事实上这十二个人是跌跌碰碰，一路都不明耶稣所做何事。真正在马可福音里面作门徒的典范是这些一个一个的小人物，他们反为明白， 他们反为识得，他们才真正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一班是一班不起眼的人，这一班就好像你和我一样。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耶稣呼召的只有一类人，就是门徒。不要为自己开很多的借口，将信徒分别不同的高低。哎呀，那些是仕途，那些是信徒，那些是圣徒，我只可以做门徒，我只可以做信徒，极衰的我最可以是做教徒。不要被自己一些这样荒谬的想法去影响。耶稣呼召的只有一类人，你一是就是做门徒，你一是就不是他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准备好没？我们明不明白这个的真实？还是我们只是仍然用很多不同的理由去将信徒分高低，而将自己摆在一个不需要负责任委身的一个的环境当中？在马可福音里面，我刚才提到很多不同的小人物，不过我这个早上想完结的是完结在其中的一个，我相信是马可福音里面一个最好作门徒的一个的例子。这个是谁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刚才嘉宏和我们所读的第二段圣经里面提了一个的人物，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医好过一个盲眼的乞衣，叫做巴底？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医好过一个盲眼的乞衣，他叫做巴底埋？我们刚才所提过所有关于做耶稣门徒的重点和特质，都可以或多或少在这个人身上和他的经历当中你看到的。让我再读一次他和耶稣的邂逅好吗？到了耶利哥，耶稣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很多人就责备他，不让他出声，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就说：叫过他来。门徒就去叫那个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掉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问他，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再讲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的地方，有趣的地方，是作门徒的典范，不是在十二门徒身上看到，是在这个最微小、卑微到不可以再卑微的瞎子巴底买，还要是个乞衣的身上看到。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弟兄姊妹，耶稣确确实实，第一，他是呼召所有人，连这个盲眼的乞衣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所有人都看低，你可以说是贱民当中的贱民，但是耶稣没有放过他，一样停低，一样向他招手，叫你过来。耶稣的呼吁，耶稣叫人做门徒的呼吁，是无分阶级、身份、背景、过去。耶稣对这个巴底买、瞎子巴底买的呼召，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根本他就是一个低下人的低下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被藐视、是被唾弃的，是一个乞衣，又是一个残废的人。然而就是这个盲眼的乞衣巴底买清楚看见一个事实，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礼物，不是交易。耶稣说：你可怜我啦，你可怜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啊，我没有东西可以跟你换啊，没有东西令到我有机会可以向你要求永生啊，承受永生啊， 我只可能要求的是你可怜我。你愿意做的话，就只可能是你给我生命的礼物。这个巴底买看见耶稣所给的是礼物，不是一场交易。这个巴底买跟着他掉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代表他和他过去旧的生命方式撇下了，摆低了，一刀两断了。他是为了耶稣将自己唯一所拥有的东西都抌低了。弟兄姊妹，刚才耶稣说作门徒的代价不是就是这样吗？这个是巴底买做耶稣门徒，他愿意甘心愿意摆上的代价。耶稣亲自拣选他，耶稣向他发出邀请，你留不留意，亦都是先于他生命有什么改变，亦都是先于他表达有什么悔改。没有啊，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知道，当他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机会改变，他的生命就有机会转变。到到十章的五十二节，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你看见的是这个做门徒，他明白要做决定了。事实上他大可以拿了耶稣的医治回去继续做乞衣，或者是回去继续做他自己本来的生活，或者是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到。他选择是将他的生命委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现在要去跟随的不是其他东西，不是其他的事，不是其他这个世界，是耶稣。他要跟住的是耶稣，他不是要求学问，不是要求智慧，不是要求成名，他所要的，他是要跟住这个唯有在他里面才有永恒生命的主耶稣。他知道什么叫做门徒，做门徒就是跟住耶稣，跟住耶稣的人才会有上帝所赐的生命。他愿意与耶稣常在，与耶稣时常在一起，他愿意去做他所差遣他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做门徒的真意咯？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经文，不就是要带出这个的信息咯？同一时间，在这个最卑微到不卑微的巴底买身上，我们清清楚楚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反为明白做门徒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早上完结了，我揀嚟嘅係第一章十七節呢句说话，好多时候我哋用嚟做一个金句，我哋去鼓励人去传福音。但系我想你睇见嘅呢个早上系另外一个嘅角度。耶稣呼召我哋去跟随佢，跟随佢就系做门徒，跟住佢就有永恒嘅生命。上帝所赐嘅系一份礼物，系一份我哋可以叫人得人如得如嘅礼物。这个是上帝给的权柄，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的。让我们完结的时间再重复读一次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一二三，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透过马可福音，透过我们过去三十多个星期的研读，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做你的门徒，怎样去做这位君尊义仆的门徒。神，让我们第一样我们看得清楚的是，你只是呼召人去做门徒，没有教徒，没有什么信徒，没有什么其他的名称，你要求人的是就是做你的门徒。神，帮助我们看得清楚门徒要摆上实质的行动，门徒要做生命的决定，门徒要付上代价，门徒不可以有一天离开先生。神啊，让我们知道跟随你才有永恒的生命，让我们时刻谨记这个的重点，让我们不要好像一个掹了插梳的电器一样，几名贵都好，几多功能都好，但是没有用的人。 神啊，我哋又感谢你，因为你冇嫌弃我哋。我哋唔系啲乜嘢啊，喺身份地位有显赫嘅人，我哋亦都冇咩过人之处。但系你就系却系呼召所有唔同阶层嘅人、唔同背景嘅人、唔同身份嘅人，甚或有唔同过去嘅人去做你嘅门徒。主，我哋再一次感恩，我哋多谢你，让我哋能够跟随你。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永生嘅礼物。我哋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